来看的一段呢，叫做穷寡妇的奉献啊。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41到44节哈。那其中描述的是一个寡妇，那她在圣殿的这个奉献里面呢，她投入了2个小钱。然后呢，这段经文就刚刚我们读的呢，就可以看到说耶稣怎么样来对这个寡妇呢，她所投这个奉献的一个评价哈。所以耶稣借着他这一次的这样一个事情呢，教导我们对金钱的观念啊，对金钱观念。那在今天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金钱观念再稍微扩展一点哈，也包括时间哈，因为我们知道金钱和时间呢，同样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稀有的、有限的一个资源哈，所以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来使用我们的金钱和时间，然后呢，而且还能够奉献给神呢？好，这就是这个故事所要教导我们的一个功课哈。好，我们来看这个41节和42节。所以41节和42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坐在圣殿里头，好的银库，好圣殿，就大家以色列百姓在那边敬拜神啊，聚集的地方，然后那边有银库啊。那奉献的人就把他们金钱给投进去了哈。那我们这一段经文两节里面可以看到有两类人啊，两类人，一类人就是怎么样，就是财主，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哈，那就是今天的这个主角啊，就是这个投入2个小钱的这个穷寡妇啊。那这些财主呢和这位寡妇呢，他们同时怎么样？都把他们的自己的金钱呢给投入到这个银库，圣殿的银库里面哈。所以乍看之下，你若看这里哈，你看这段经文，好像耶稣坐在那边没有什么事情哈，好像好整以暇，然后看的人来来往往哈，然后呢在那里指指点点的哈。所以我们一开始要知道耶稣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背景。因为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进到耶路撒冷，是最后一个礼拜了，最后一周的时间，所以再过几天，可能一天或两天以后，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了。那他作为神，他知不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他是知道的。所以你想想看，耶稣这个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怎么样，心情上怎么讲，是不是应该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时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安然地坐在圣殿的银库的面前，看着人走来走去的啊，然后观察他们所做的事情，然后对他们发出自己的评价来。他目的在哪里啊？他心情这么样沉重之下，好，这个时候，因为他所要教导的这功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耶稣坐在这边没事做哈，非常悠闲哈，不是这样态度哈。这个寡妇投入的2个小钱，好，是在耶稣眼中看起来是怎么样一个价值？这就是这个故事要教导我们的哈。那马可福音呢，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说，这2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小钱就是当时以色列所用的一种钱币啊，大钱呢是罗马政府所用的一种钱币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知道说，马可福音是要写给这个在罗马帝国里面的罗马市这里面的啊，就是他们的 capital， 就是他们的首都哈的那边的基督徒，所以这里马可呢，要特别交代一下说，这2个小钱以色列所用的小钱呢，是相当于罗马币的一个大钱啊，因为他要交代一下背景，要解释一下啊。那1个小钱到底有多大呢啊？1个小钱就是当时最小的一个流通的一个货币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现在流通货币啊，一个纸币最小的面额是多少，可见那是很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数字哈，非常非常小，少之又少的一个奉献哈，所以这个寡妇投入进去的钱呢是不足为道的，非常小，啊，非常少的钱。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了解当时的一个背景哈，也就是说当时的奉献箱是怎么做的？就像我们教会也有奉献箱放在后面，大家看不太到哈，不去注意的时候，但是当时的在圣殿里的奉献箱是好多个哈。 而且做得很大，而且呢他们还特别设计过哈，这个奉献箱呢还要做一个弯管的一个形状，所以当你投钱进去的时候，那个钱币会撞到这个弯管这样下去的时候会怎么样，铃铃当当的响，而且那弯管本身它就形成了一个共鸣作用，像个喇叭一样，会有个共鸣的声音出来，产生一个共鸣的现象。所以呢这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是什么目的，为什么圣殿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奉献箱做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要鼓励那些财主，你想想看，那些财主把一把钱要撒进去的时候是怎么样，啪啪啪啪啪，对不对？然后那个声音很大很响，立刻怎么样就引人注意了，所以这个就抓住人的心理因素。有些财主他不缺钱，他只是他缺的就是人家要尊敬他，所以他可以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引起很多人注意，然后特别的对他们有一种尊重尊敬。所以这个圣殿当时呢设计这些奉献箱的时候是有这个目的的但是寡妇投进去的硬币就不是这样子只有两个小钱，而且这个小钱呢你想想看，越小的钱它的币这个钱币的重量是越轻还越重呢？一定是越轻嘛，投进去的话有没有什么会不会发出什么共鸣呢？不会有什么共鸣的你如果不仔细听的话你还真的不知道说他到底投进去没有但是虽然如此，人可能听不到寡妇的投进去的硬币的声音，但是神听到了耶稣是听到了所以耶稣呢他就对这件事提出他的评价来，接着这样一个评价呢耶稣就扭转了当时门徒呢对这个寡妇的奉献的一个印象也就是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所做最后几天为什么要有这个教导，他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借着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奉献应该是怎么样心态这就好像当时就好像吉他，你们会弹吉他的人知道吗你拍那个弦的时候那弦会不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来，其实那弦发出的声音还不是很大，如果没有那共鸣箱的作用不能产生共鸣的时候，那个弦的声音其实不好听的，只有一点点的声音而已你把那共鸣箱整个封起来你试试看，听不到什么声音的但是呢经过共鸣箱的共鸣作用呢声音就会变得清脆好听而且音量宏大，那么这个寡妇她所投进去的两个小钱是就像拍在那个弦上面一样没有什么声音的，听不到的，但是有一个共鸣箱在旁边，那个就是耶稣的评价，耶稣的评价成为了那个共鸣作用在那里回响，而且这共鸣声音还很大，在这个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不断的在那边回响提醒我们说这个寡妇她的奉献呢是有多么样的珍贵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看一下我们就知道说耶稣是怎么样来评价这个寡妇的43和44节43、44节这里耶稣告诉门徒说这寡妇的奉献她只有两个小钱，但是她奉献怎么样是比其他人更多，比其他人更多，因为其他人的奉献呢是怎么样是自己有余自己有多的奉献拿出来奉献，但是这寡妇怎么样她是不足，她自己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她请她所有的积蓄都奉献出来了这就是耶稣对这个寡妇的评价，这就是耶稣的一个共鸣耶稣要门徒知道这个寡妇呢虽然只奉献两个小钱，但这两个小钱在神的眼中却看为极为宝贵的极为宝贵。寡妇的这个奉献我们仔细来看的时候，我们要在当中学习两个功课，我们需要学习到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第一个功课我们要仔细的把自己放在寡妇那个地位上面，你去想想看他奉献这笔钱有多么不容易，因为在他面前怎么样有好多财主已经 对奉献很多钱的声音都响叮当的都可以听得到的他们的钱 投进去就像掷地有声一样。在这些那么多的财主已经奉献之后，好，我们知道这个寡妇才把他钱放进去的。那当时的圣殿，我们知道哈，当时圣殿呢，在耶稣时代已经扩建啊，有点像 remodel， 现在所谓 remodel 哈，扩建了46年的时间，所以呢，在当时啊，圣殿是相当有规模的，所以圣殿的维护和管理啊，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力，很多很多的那个钱财才能够支撑这整个圣殿的运行的，很不容易的。那寡妇投进去的不过就是两个小钱，会有什么用处呢？两个小钱要到底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你看到其他财主的奉献，他是不是应该自己设身处地想想看，我投进去钱有什么用处呢？那为什么不干脆就退下来，让这些财主他们去奉献就好了？他何必要投进去两个没有用的小钱呢？真的是没有用啊！对整个圣殿来讲 ，nobody cares， 不会有人去管他那两个小钱的。就像说什么，就像在大海里面，你倒一杯水，你会增加大海什么吗？你会帮助大海什么吗？大海有欠这一杯水吗？啊，所以寡妇的作为，甚至可能在当时呢，哈，还引起周遭人怎么样轻蔑啊？觉得你这个人来这边干什么？没有用处啊，你只是挡路的啊，可能他会得到很多人的歧视的哈。但是这寡妇别的东西没有啊，钱呢他也只有两个小钱，但是他却有什么？他却有一颗心。这寡妇有一颗心啊，这寡妇这一颗心，他是要把他所有的怎么样都要奉献给神。就是这颗心是神看为最为宝贵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兴旺起来？教会要怎么兴旺起来？我们当然直觉上就想说啊，这教会如果来更有能力的人，更有这个钱财的人，更有学问的人啊，更有这个社会地位的人来到教会以后，教会就兴旺起来，是不是？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直觉的想法是这样哈。但是神不是这样想的，神是看到说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穷寡妇，能不能像穷寡妇一样哈，不是看自己有没有，而是怎么样看，也不是看自己够不够，而是看我们里面有没有那颗心要奉献给主，要将自己奉献给主的那颗心有没有像这个穷寡妇一样哈。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方面的心理障碍，如果我们有这方面心理障碍，我们觉得我们能力很小啊，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很少啊，在教会里面也不知道有什么服事工作可以做的时候，也其实真的不觉得自己有够资格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态的话，你就想想这个穷寡妇，她当时奉献的时候，她有没有这样想？排在她前面那些财主丢进去的钱，她有没有把她自己的两个小钱跟那些人比一比呢？有没有？如果他有这样心态一想的话，他就不会奉献了，是不是呢？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当时他自己贫穷而少掉了一颗奉献的心智，好，他在极为贫穷当中还是不减少这一份心智，好，这是讨神所喜悦的，好，所以既然连这么样的一个穷寡妇哈，他都可以奉献，而且哈很重要，就是神也悦纳了。神也悦纳了这个穷寡妇奉献，那么请问我们当中又有哪一个人可以说我比那穷寡妇更穷啊？穷到一种地步，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来奉献给神的，拿不出来奉献给神的，也不敢去为神做什么事情的，更不期待说神会悦纳我们来服侍他，奉献给他。我们哪一个人比这穷寡妇更穷的呢？有没有呢？没有哈，所以神耶稣用这穷寡妇比喻，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你即使再穷，这个穷不一定是金钱上的贫穷，包括你时间上，包括你的才干上的贫穷，你都可以学习这穷寡妇一样，不看那些财主，你勇敢的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主，奉献给神。好，所以这穷寡妇教导我们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没有任何人啊。没有任何人，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或我们的时间，少到或小到无法奉献的地步，无法让神悦纳的地步，没有。 因为神所要看的，所要看重的就是我们那颗心。神不是看我们能不能，神是看我们愿不愿意。你就看这穷寡妇，她为了圣殿，她知道圣殿需要钱，她也不看那个圣殿需要多少钱，她只看到我手头上有两个小钱，她就把这个小钱给献上去了。结果呢，神也完全没有轻看穷寡妇的这样子一个奉献心智。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功课，第一个功课穷寡妇所告诉我们的。好，我们来看，再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看这个穷耶稣啊，不但怎么样称赞了这个寡妇，而且耶稣还透露一个寡妇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一个惊人的一个情况。原来怎么样，原来这个寡妇的奉献心智啊，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特别是当时周围那些人的想象啊！你不只是看到他奉献两个小钱，如果你真的知道他实际情况的话，你要更加惊讶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这个寡妇他是把他养生的所有的钱财都奉献出去了啊！这个寡妇应该是没有什么积攒，他平常时他可能就靠着别人施舍给他一些食物。他是好不容易积攒出来两个小钱，这两个小钱等于是他所有养生的，要预备生病啊，或是什么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不那个两个小钱对他来讲是多么样的珍贵的啊！他好不容易积攒成两个小钱的，结果呢，他把这个最珍贵的东西奉献给主。如果你知道他的情况是这样的话，难怪怎么样，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要称赞这位寡妇。圣经中有一个女人，有另外一个女人跟这个穷寡妇非常像的是谁？玛利亚，有人讲玛利亚，对不对？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把香膏给打破了，那香膏可能是她要将来嫁人的一个嫁妆的。一个女人她积攒一这个年轻的时候积攒就是要准备嫁妆了，她把它打破奉献给神。那这个穷寡妇是把他养生的所有的一切都给压上去了，然后呢，只是单单的为要奉献给神。所以耶稣呢，在这边称赞寡妇，他说别人是怎么样，是有余，有剩余的以后拿出来奉献，但是这寡妇呢，是自己不足，在自己不足的情况之下，还这样子的，真是有一个奉献的心智，要奉献给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这个评价里面，是不是很容易的看到有两种心态了？这可能我们就落在这两种心态的当中，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或在中间某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两种心态啊。有些人是自己觉得自己有足了以后，要有剩余以后才去奉献的啊。但是寡妇呢，她不是，她是在自己不足的情况之下，她就愿意去奉献的哈。这就是寡妇要教导我们的第二功课。我们今天来看寡妇要教导我们的第二功课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觉得我们自己有余的时候才去奉献一点点呢？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经文主要是讲到金钱，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从头到尾都讲金钱，但是我想要把这个观念扩充一点点到时间上面，到时间上面，因为对现代人来讲，有的时候不是说每次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缺金钱我们更缺时间所以金钱和时间呢，都是在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有限的资源，所以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金钱和使用我们的时间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原则是非常非常类似的，相通的当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回忆起以前的一个往事那我自己呢，是来美国以后，我是在东部在美国东部念书的时候信主的，所以我那时候还是学生，我信主的时候还是学生那时候呢，有另外一位姐妹呢跟我们做见证我印象很深刻她说她有一次听到一个牧师的讲道她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非常感动。那一次呢，那位牧师的主题呢是讲到说耶稣向他亲弟弟们说什么？向他亲弟弟们，耶稣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你们的时间啊，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从金钱呢，今天的信息主题虽然是金钱哈，开始延伸到时间，我们来想想时间的问题啊。学生时代最缺什么？学生时代最缺钱嘛，学生都是爸爸妈妈养的，学生不缺钱啊，学生觉得他很快活，每天都是爸爸妈妈银行帮我们准备好。学生时代最缺的是时间啊，遇到考试需要熬夜，对不对？要交作业的时候拼命啊，准备这个交作业，哪有时间参加周五的查经班，或者现在所谓的校园团契啊？是不是？那位牧师呢，就提醒了啊，当时的那些学生们哈、啊，包括我那位姊妹哈、啊，他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哈、啊，意思就是说，你们在你们做决定要不要参加聚会的时候。”要不要参加聚会的时候呢，你们所考量的一切都是根据你们当时的处境啊，并没有多一点的去想到神，或想到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你们愿不愿意来参加聚会也是根据你们的方便性，方便就是你们的考虑啊，方便的时候就来一下啊，不方便的时候就不来了，忙着考试的时候就不要来了啊。当然我们很多人都做过学生嘛，我们都非常理解学生的一些情况，特别我小孩子现在他们做学生的时候可以看到，学生并不像就业的人，学生呢他怎么样，他一次可以放好几周的假，对不对？我们上班人羡不羡慕他们呢？一次可以放好几周的假，甚至一两个月都在放假，很难想象，对不对？这是他们时间很多的时候。但是等到他忙起来的时候呢，天天怎么样应付考试要交作业的时候啊，那是可以忙到天昏地暗的，忙到天昏地暗的地步。所以要他们来固定聚会呢，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学生拿不出那时间来参加聚会啊。所以对于学生来讲，他们的时间就像这个穷寡妇一样啊，穷寡妇是只有两个小钱，但学生呢经常只剩下两个小时，他要考试了，或者只剩下一个晚上，明天早上就要考试了，要交作业，晚上十二点要丢了啊，这个作业要丢了，他们怎么来参加聚会啊？礼拜五晚上啊，非常困难，对不对？这时候他们到底要不要参加聚会呢？如果我可以这样讲，如果这个学生不在他的行事历上面，他们都会行事历上面不是都写上哪一课哪一课哪一个时间什么课吗？如果他们不在行事历上面把那段时间保留下来，说我要参加聚会的话，那么他就非常困难，非常困难能够固定参加聚会，因为他所落入的情况呢，就像耶稣所说，在有余的时候才拿出来奉献，等到你有时间的时候再参加吧。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来看啊，我这个礼拜人家邀请我，我有时间我参加，没有时间我不参加。所以参不参加是要看我当时的情况有没有时间，我在当下方不方便啊。这就是耶稣所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常是方便的，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上面啊。但是相反呢，如果这些学生们他们学习这个穷寡妇的榜样，他就会怎么样，会尽上全力来参加聚会。好，就像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啊，我们当中许多人在我们学生时代信主的，我们很可能怎么样，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坚持的要固定聚会了，坚持固定聚会，把聚会呢放在我们行事历上面啊，保留下来，那段时间我们不能动，我一定要去参加聚会的。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结果呢，几十年来，我们有缺乏过吗？当我们忠心的，从我们那么样年轻的时候，对着神，向着神这么样忠心的时候，我们有过缺乏吗？我们有因为参加聚会，结果造成我们很大的损失吗？没有啊，虽然我们摆上我们的时间来聚会，但是神总是在其他方面会补足我们的需要的，神会在其他方面补足我们需要的。很多时候 你去 interview 或怎么样，很多时候神可以在当中暗中来帮助我们的。在我们很可惜，我们大多时候我们是在跟神斤斤计较，计较那一点点钱或计较那一点点的时间。然而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什么？神会在暗中怎么样赐福给我们的，这个是我们没有去计算到的。我们只是计算到眼前我到底损失多少钱或多少时间。我说一个见证，在我过去的学生时代，我经历的最大的一个考试，也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的考试。最后一次考试是什么呢？就是论文的口试。论文的口试，有些人形容像参加这种论文的口试，就像什么，像带着钢盔去，带着钢盔去参加这种口试的，或者有些人形容像这个就是火烤的 BBQ 一样，那口试，很多口试委员这几个教授要问你很多问题。那当时我的最后一次这个论文口试，我的考试时间是在礼拜一哦，安排在礼拜一早上啊。那请问我应不应该在前一天礼拜天去参加主日的聚会呢？你觉得呢？如果是你啊，从世人来看啊，我周一就有一个人生最大一个考试啊，那不能失败的啊，你失败的话，那几年的付出全部就泡汤了啊，你不能失败的。那么周一要考试，早上要考试，你周日要不要参加聚会？从世人眼光他怎么看呢？他说如果你还去参加聚会的话，你头脑就不清楚了，是不是？你太不会去计算这个事情了嘛。或者有人会有疑问，他说你信你偶不去会怎么样？神会真的跟你计较吗？计较那一天吗？结果呢，我最后还是坚持去了，坚持礼拜天还是参加那个主日聚会啊。对我来说，那一两天那几天的时间，我就是一个时间上的穷寡妇，我就是一个时间上的穷寡妇，我没有时间了啊。但是我在想说，我跟神的关系啊，不能这样，不应该受环境的影响上上下下的啊。有的时候热一点，有时候冷一点，我不能这样子。所以当我的心向着神的时候，我知道神的心呢也藏在我的身上，这是我对神的一个信心啊！我相信神，他心一定藏在我身上。所以当我周一去口试的时候，早上去，我要走到那个建筑物里面，很高的一个建筑物的时候，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啊！我虽然不知道前途怎么样，当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我就进去了，就进去考试。那一天呢，发生的事情也非常非常奇妙，因为在我四个教授当中，有一个教授呢是非常非常 criticize 我的这个所做的事情，所做的东西，经常会非常就是对我非常非常批评的。可是那一天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口试那一天他什么话都不说，只简单的说了几句话。我不知道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现在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他那一天没有为难我，没有问我什么东西。结果呢，我的口试就这样过了。所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圣经的一句话。如果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当你爱神，你为他做一切的时候呢，好像别人不知道，对不对？但神是知道的啊。我们与神的之间的关系啊，不是那种功利主义的，不是功利的关系，不是在那里斤斤计较。哦，你给我一点，我参加一个聚会，我奉献一点钱，你就给我多少啊？你要怎么样祝福我？不是这种功利的啊，而是怎么样？我们无论再如何啊，我们奉献我们的时间与金钱给神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神先怎么样，先把他自己奉献给我们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乃是为了救赎我们，为了救赎我们呢，自愿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所以彼此相爱，它最根本的基础在哪里？彼此相爱最根本基础在哪里？就是为对方牺牲。可以这样讲，没有委身，没有牺牲，就根本没有爱。没有委身，没有牺牲的话，就根本没有爱。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不但适用于夫妻关系，不但适用于朋友关系，更是适用于我们和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没有委身，没有牺牲，就没有爱啊，就没有爱。神呢，是先牺牲了他自己，为我舍己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先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所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相同的这种爱来回应他。这个穷寡妇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好，我们看完今天短短的四节经文啊，那题目呢是穷寡妇的两个小钱，对不对？穷寡妇的两个小钱，那我们稍稍花点时间啊，看完经文以后，我们再来看它的上下文啊。你手中有圣经的，你可以打开，要不然你就听我讲也没有关系啊。就在十二章，穷寡妇的上下文其实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先看上文是什么。穷寡妇的这一段他的上文是什么啊？他上文是讲到说耶稣责备了当时的这些文士们啊，责备这些文士们。我们知道文士是什么？文士在当时呢是抄写圣经的人啊，是抄写圣经的人。那耶稣怎么样责备他们呢？耶稣说这些文士呢喜欢穿着长长的衣服在街上游行啊，让人家看到哇好派头啊。然后呢他们在宴席的时候喜欢坐在高位上面，然后在会堂里面喜欢坐在首位上面。所以这些文士你一听的话你就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是当时的上流社会，他在上流社会里面生活的。当然一个人在上流社会生活并不是什么罪恶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了解有钱并不是罪恶。但是呢，耶稣责备这些文士说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侵吞寡妇的财产。那他们是怎么样，这些文士怎么样侵吞这些寡妇的财产呢？因为当时的文士啊，当时文士有点像现在律师，对不对？律师最熟的是什么？律师最熟的是什么？律法大全，对不对？文士最熟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嘛。好，文士非常熟悉圣经，所以呢他们经常要处理一些民间的诉讼案件啊，在公会里面要担任审判官，凭着圣经啊来去做这判断，这本来是应该是好事一件啊。但是呢，其中有很多贪污败坏的这些文士呢，就从中取利啊，从中取利，所以就是用他们这个职业上的一种关系呢，他们去侵占了这些寡妇啊，寡妇的财产啊。所以耶稣责备这些文士之后，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耶稣称赞这个寡妇，所以等于告诉我们什么？等于告诉我们说，上流社会，啊，等于告诉我们说，当时的上流社会，他们所轻看的这个寡妇呢，耶稣却看为宝贵的。所以耶稣等于是为了这寡妇，啊，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中有另外一个用意在这里，是说给那些文士听的，不只是说给我们听的，也是说给那些文士听的，啊。好，这就是他的上文哦，哈。上文就是耶稣责备那些文士。然后我们再来看下文啊。当耶稣和门徒们离开了圣殿以后呢，有一个人哈，有个门徒跟耶稣讲说：“哇，你看，主啊，你看这个圣殿多么样的宏伟啊，多么样的壮观呢，哈。”我们知道当时的圣殿哈是这个大希律王啊，有一个王叫大希律啊，大希律王。他当时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呢，就给这个圣殿扩建了三倍多哈，大兴土木。所以到耶稣那个时代呢，已经有46年了，做了46年了哈。所以到耶稣的时候，那个圣殿是被建造的美轮美奂的，是经过46年的扩建以后。所以这个门徒呢，对这个圣殿的这个赞叹呢，是可以理解的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以当时的这个水平呢。 即使现在水平也不得了，你看那个圣殿清真寺那个附近的那个规模相当大，在以色列啊，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门徒看到说美轮美奂，哇，他非常非常的嘛，眼睛大开啊，说这圣殿太漂亮了啊，他跟耶稣这样讲。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怎么说？耶稣预言说哈，这个圣殿呢，将来要被彻底的拆毁，要拆到什么程度呢？要拆到说一颗石头也不在另外一颗石头上面。好，耶稣做了怎么样一个预言？所以这个预言呢，是大概在四十年之后，在耶稣说这句话以后，四十年以后就应验了。在这个公元七十年的时候，罗马的提多大将攻入了耶路撒冷，屠城哈，然后把整个圣殿给烧毁，然后取里面的金子，所以一颗石头也不在另外一颗石头上面，拆得平平的，所有石头都平平的。那圣殿在哪里呢？拆平了以后在哪里呢？没有了，对不对？只留下什么？只留下一片墙，啊，只留下一面墙。你今天如果啊到这个圣殿面拆毁，但是旁边的附近周遭只留下了一面墙啊，这个墙你今天到以色列还看得到。这个墙是什么墙？就是哭墙啊，就西墙或者叫哭墙，哭墙。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在那边哭什么呢？哭什么？哭说这以色列以前的荣耀不见了，那是以前多么荣耀的圣殿，现在只剩下一面墙了，只剩下一面墙了。所以这有没有让我们看到神的眼光和人的眼光是迥然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人看到什么呢？你把这三段放在一起啊，耶稣责备文士，耶稣赞赏这个穷寡妇，然后再看到门徒他哇看到这个圣殿，对不对？然后耶稣告诉他说圣殿将会被拆毁。你把这个故事串在一起以后，你得到什么结论呢？你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人所看到的是什么？人看到的是那上流社会的那些文士们，人看到的是那些钱丢进去啊，丢到那个奉献箱里面，投到奉献箱，听他们叮当响的那些财主们，这人眼中盯着他们看，人眼中盯着说：哇，你看这奉主名建造的这圣殿，多么样的宏伟！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外表的东西。特别特别能够吸引人，特别能够吸引人，但是神迥非世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非同人的意念，他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眼睛看的和神看的就是不一样。这些告诉我们说什么？神轻看那些文士，神轻看那些财主，神甚至轻看那个奉他名建造的圣殿，他都不爱惜。但是他把他的注目焦点呢，放在一个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身上。好，我们之前不是在第十一章的时候，马可福音特别提到吗？耶稣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还是向着伯大尼？向着谁啊？是向着伯大尼。好，因为伯大尼有爱他的人。好，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神所要的无非就是一颗爱他的心。其他的无论他是贵族也好，无论他是豪门财阀文士，这些神通通视而不见，没有放在心上。人看为重的，神看为轻，人看为轻的，神就看为重。所以最后呢，我想用这个用这一趟投影片哈，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这个寡妇啊，她的两个小钱没有在这个奉献箱里面产生共鸣，为什么？因为太轻了啊，太轻了，人听不到她叮当响啊。但是我们刚刚说了哈，这两个小钱在耶稣那里呢，就产生了共鸣。小小的一些声，小钱的那两个小钱声，叮当声啊，已经因为耶稣的共鸣，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回响，整个回响了2000多年的时间啊，2000年时间。 不要说过去，光是今天，请问全世界的基督徒有多少人呢？广义的基督徒就有20亿人，广义的啊，广义基督徒有20亿人，我们都听到了这个寡妇所投进去的那个两个小钱的声音。你说这两个小钱的声音响还是不响呢？谁现在还听得到那财主的声音呢？财主投进去的钱币的声音，没有人听到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能够效法这个穷寡妇的榜样哈，不要被这个投影片要提到的这两个障碍来影响我们奉献的心智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对不对？我们刚才说过啊，我们现在回忆一下，不要觉得自己渺小。寡妇看到圣殿的那种规模啊，她没有去想说，这个规模的圣殿，我投进去两个小钱，到底有什么用呢？九牛一毛，没什么用啊。特别在她之前呢，有那么多的财主已经奉献了。他有没有去想说啊，那就让他们去奉献，有没有？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你在奉献你的时间、金钱和才干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太渺小呢？恩赐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啊，只要用心的摆上，你有5000两，你有2000两，你有1000两的，你就照着神所给你那个恩赐好好使用，奉献出去好就可以了。这就是能够蒙神的悦纳啊，神都会使用。神只怕我们没有一颗愿意的心啊，没有一颗愿意的心。第二个障碍是什么？第二个障碍就是方便的时候再说吧。当我们需要奉献的时候，不要告诉自己说我们等到有方便有余的时候再说吧。我们参加聚会，我们需要拿出我们的时间或金钱或才干等等，就是当下该做的时候就去做了啊。我们不如一开始怎么样，就像我说的，不如一开始就在自己的这个行事历上面预留了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金钱、摆上的时间、摆上的才干，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奉献的态度啊，是蒙神喜悦的，而且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蒙神赐福的，蒙神赐福的。所以最后我用两句话就结束今天的信息，请记得啊，神他不在乎文士，他也不在乎财主，他也不在乎以他的名所建造的圣殿，神只在乎你这个人是否有一颗奉献的心。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好，我停在这里。